有事儿您说话，热线一加一。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早间的8:33锁定频率收听银川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 K 八，这里是热线一加一。大家好，我是洪波。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春。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走入节目来进行相应的咨询。本节目由银川市司法局和银川交通广播联合为您推出带来。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咱们今天热线一加一的银川司法这个板块啊，
没错。
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呢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咱们宁夏新中原律师事务所的王少军王律师。你好，王律师。
王律师你好。
哎，那王律师啊，在今年春节前后，咱们这一些劳动者为了追求更高的这个薪酬啊，这个都会跳槽啊。这个新的一年一开端，我们就要先跟大家来说说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都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另外呢，在我们微信平台上还会有一些朋友的相应这个咨询，在昨天的时候就有朋友咨询到一些问题了啊。我们先来回复，然后再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好不好？嗯，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这个开车回家。
对，
他说呢是住在自己的妈妈家，然后呢自己上班呢是在宁东，自己家也在宁东，但是呢一想宁东又不太远嘛，一大清早就开车从妈家往这个宁东走啊，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他想问一下我这算不算做工伤，能不能向单位进行一个相应的申请，因为他就是前往单位去上班的。但是你不是从你们家走的呀，你这相当于像过完年没回去上班一样。
是，你比如说就
赖到最后了，
有些人的家他虽然自己在银川，因为过节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妈妈家呢在狮子山、
对，
吴中，对吧，我要往回返，
这都不算太远，
对啊，
这怎么界定，
对啊。
这种情况呢，如果是从他母亲家或者父母家往单位走的这个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呢，但这个要求呢是他不能是主责啊，非本人原因啊，非本人的主要原因造成的交通事故呢，这个是要认定工伤啊，这个是要认定工伤。咱们那个最高法院呢，关于这个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6条呢，就规定了对这个情况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啊。那么，对这个上下班途中呢，它会有这么几项啊。你看，在合理的时间内呢，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就是在合理的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那么刚才你们所说的这个呢，就是一个往返于父母啊，父母家和这个工作地之间，那么发生的交通事故，那么这个呢，只要不是他的本人的主责，那么这个是要认定工伤。
那我想再延展一下啊，王律师啊，你看咱们知道今年这个南方临到返程的时候的这个雨雪天气，导致路面结冰，特别影响出行。这两天不还不是一则新闻暖心了吗？这个父亲开车原本是几个小时的路程，开了10几个小时，
对啊，
这孩子一着急给爸爸单位发信息，给孩子请个假啊，发朋友圈，但也请假成功了。那如果说我是在这样的一个返程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路途原本计划的挺好，结果计划到最后我就只能直接去上班了，这个时候如果呢，
这个如果直接去上班了的话呢，那么只要能够证明你是去上班的途中，
这个已经不管是你的起点地是在哪里了，
就说你现在本来是要先回家再去上班，结果一看时间不够了，那么这个就直接去单位了，这个只要能有证据证明，那么这个也是可以认定的
啊。那如果我赶不回来会不会被记旷工呢？
赶不回来你要及时的和单位联系
啊。
是，王律师，您刚刚在提的过程当中啊，一直在说两点啊，就两点当中有一个词儿就是合理的时间。
对，
这我们怎么来界定这个合理的时间？
合理的时间就是说它会计算一个从你家里到上班的这个工作地点，那么通常情况下正常情况下是多长时间你就能够到那么你也不能说你3个小时，除了这个堵车这种情况啊，
对，
就是非常非正常的情况，那么正常情况下你应该，你比如说你半小时能到，但你3个小时才到
啊，也不能这样，就是说因为你要赶上班时间，你头天晚上就凌晨你就出发了，
对，
这时间就不算了，
他要有一个合理的期限。
今天我们请到我们的这个 王少军律师啊，我们新中原律师事务所的王少军律师，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刚刚第一个问题就回复了大家的问题啊，
哎，回复了一位听友的这个咨询的问题，接下来说说我们这今天要主要说的话题，包括收音机前的你在这方面有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一下。
对，
春节前后一般都是跳槽的高峰期啊，春节后又是用人单位的招工的一个高峰期，
对
啊，那签订劳动合同就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都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事项？
对，
哎，尤其是找了新工作，
哎，
您在交谈的时候，要说点什么，要留意点什么，
要关注，
哎，对，
在我们日常这个工作当中呢，经常会遇到一些劳动者啊，来咨询，那么他在单位工作了好长时间，结果呢，单位签的那个劳动合同呢，中间，他要问的问题，就说我这个当时薪资也没说，就来了。来了以后呢，哎呀，我也不太清楚，反正那个合同也比较简单，最后出现了纠纷呢，要问这个我这个怎么办？我说你那合同拿来我看，然后拿来的合同就特别简单一个合同，就是来他到这单位上班，具体的岗位也没有明确的约定，期限也没有明确约定，就来上班了，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哎呀，这就茫然了，
哎，这就特别茫然。
其实这样的人还真挺多，
真挺多的。所以呢，在这儿呢，咱们就给这个听众呢，说一说这个劳动合同它要具备哪些内容啊？
对，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
对，
都要先看上面要写什么。
是，
对，那么咱们的劳动合同呢，首先呢，要有的就是这个，那么你所啊到这个单位来上班，单位的名称啊，那么住所，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呢，劳动者的姓名啊，住址、身份证啊、身份证号啊，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然后呢，就要有劳动合同的期限。那你比如说我来上班了，那么我还没有想好要干多长时间，那你得跟人明确啊，那么干多长时间，你比如说一年还是半年，这你都要有明确的约定，因为这个劳动合同的期限呢，直接就要影响到你将来是否能够，就说那么我合同终止了啊，我是否能够拿到这个补偿，
哦，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
所以呢，一定要有明确的期限，
对，也不是说你签订劳动合同就是一直在这干了，
对，你要有明确的期限，那么法律规定你干够了多长时间以后，他要跟你签订这个无固定期限的，啊，这个都
应该是。有年月日，
哎，对，要有年月日。那么这是对劳动者是一个保障。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呢，有明确的期限呢，在这个合同期限内呢，劳动者不可以随意的解除合同啊，这个都是对双方是一个约束，也是一个保护。
对，从法律上来讲啊，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好的事情。
对，是好的事情。
这
个第四一点呢，这个工作的内容和工作地点啊，这个是必须要有的。有的听众呢，他可能不太清楚啊，这个工作内容，那么反正就是这个单位就这个工作，你比如说这个超市啊，我就是来超市工作了，那么超市的工作它也是有工作分工的，你比如说我是保安，我就值班的啊，就维护这个安保，那么我要是这个收银员，我就是收银的，我要是这个促销员呢，
理货，
就是理货的，理货员，
那
么对于这个工作的内容啊，那么它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约定，再一个就是工作地点，我记得去年呢，我有一个当事人，就是因为工作呢，他是在银川，后来他们这个单位呢，是那种连锁的，非要把他调到这个兰州去，就有双方就发生了纠纷，但是他的合同里面没有约定，
工作地点发生变化，合同里没有约定，
没有约定，所以就特别的，他就特别的苦恼，为什么呢？他正好有个孩子，孩子在银川，很小，需要照顾，他说我不能走，那么他又不能走的话，他这个单位人家说你要是如果你不听从单位的这个安排的话，那么我就要跟你解除合同，
对，因为之前的你的劳动合同里也没有说
明确约定，对，所以这种情况呢，最好呢是在这个劳动合同里呢，把它写得非常清楚，
啊，
什么情况下你能够调动我的工作，那你必须得要经过和我协商同意，啊，这个都要写进去。
对，我中国人经常讲啊，就是先小人后君子，为什么先小人呢？就是必须把这些细节要抠到，
对，要抠到，要把它说明白，话讲在明处。
哎，对，那还有哪些细节值得大家关注啊？稍后我们继续请咱们的这王少军律师给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
有事儿您说话，热线1+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银川交通广播，在早间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 K8 热线一加一的板块。大家好，我是洪波。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春。本节目由银川市司法局和银川交通广播联合为您推出带来。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宁夏新中原律师事务所的王少军王律师。你好，王律师。
王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好，
在我们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咨询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不要念我的这个微信名了。好的，他说他是在咱们银川市的一家连锁超市应聘就职，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公司要将他调离这个现在这个连锁店，说这个连锁店不太营业，可能要做一个调整，要关门了。
对，
让新调离的这家连锁店呢，离他现在的住址是比较远的，当初选择就是因为离家比较近，方便中午回去照顾一下孩子，这因此就产生了一个纠纷。但是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他说他去这个单位也问过了，单位拿出这个签订的劳动合同上面写的是本市工作，说我只是把你从新庆区调到金凤区了，依然还是本市工作。
对，或者从西夏区给你调到这个滨河新区了，
也是本市，
也是本市啊。
对，所以关于这个问题，他想问问该怎么去解决啊？
如果你的劳动合同里写的是本市，那么就属于你这个约定的这个范围已经有了啊，
这人家是不违规不违法，
人家还不算违规违法
啊，
所以这个您就自己去衡量。如果说你困难很大，那么你可以选择不去啊，这样的话，单位肯定要，肯定要对你做出辞职呀这种相应的处理。
或者是再跟这个单位联系一下啊，因为你说既然说是连锁超市，那肯定在你们周边附近
还会有，
还会有，看能不能有这种空缺的这个职位啊，能够让你去调换一下啊。其实要说到这儿的话，可能现实生活当中类似这样的事情会比较多。
对，
要不我们自己的单位，我们可能当初招聘你来做的时候，你可能是做记者，后来你做了记者之后，我需要求编辑，我可能也会做一些岗位上的这种
调整。
对，这些是不是也要在劳动合同当中标注一下？
对，一般情况下呢，我们都建议选用那个标准合同啊，咱们劳动行政部门是有那个标准的劳动合同版本的，建议用那个。但是那个合同也不是非常的完备，就说你中间能够考虑到的自己会有一些要求，那么你可以再加上去，它有一个空白给你留出来的其他约定事项，那么这是空白的，你可以把它加上去。
对，
这个呢就说对于这个工作地点你一定要有明确的约定，因为这个可能关系到你生活当中会给造成很多的不便，如果不写进去的话。
对，就像我们刚才咨询的这位朋友是一样的，
是，
你要去诉讼肯定是输了啊，人家没反 A 反相应的这个规定，也没违法，对吧？但是你去协商可能还有一个解决，除非对，除非你当时在签订的时候，你比如标注一下，我就只在新庆区，
对，
对，这样的话你可以在这里面注明银川市括号新庆区，
对，
这个时候他把你调到金凤区就属于违法了。
对，他就要跟你协商，你得同意，你不同意他是不能这样做的。
这个细节看来是很重要。
对，别看一个合同，一个劳动合同，实际上中间的含的内容非常的庞大。
对，
对，好的。微信平台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关于试用期的问题啊。他说现在劳动合同法律当中还是否有试用期的这样一些相应的规定？我的孩子呢找了一份工作，要求试用期是3个月，我觉得不太对。
3个月，这主要要看你的合同期限是多长，主要是要看你的合同期限。
还有试用期啊？
合同期限，原来咱们的这个劳动合同呢，一般就是说1年以下的，就是1年以内的这个了。劳动合同啊，它也就不要超过1个月，是这样的。一般呢，单位呢，现在还会就说，那么招来的新人，我们有个试用期，看看能不能胜任。
对。
那么，但是他工资标准，他肯定是要按照法律规定来给你给的。那么这个期限呢，如果是3个月的话，那么要看你合同要签多长。是这样，
那大概是签多长？我了解现在一般都是1年1签或者是2年1签的劳动合同。
一般情况下就说一年也不要超过，就是1年以内的不要超过1个月。
那2年1的就不要超过2个月，
对
吧？
那你不能太长。
对，那你这个3个月的这个，
3年，
你要
那就可以3个月了。
对，约定的服务期限，这个呢是你双方可以约定的可以约定的。
这个不是说固定好，就是说必须得是这样。
对，是这样。
但其实你刚才说到约定的话，我知道咱们一般去面试都是口头约定会多一些。
对啊。
那么这些口头约定之后呢，可能是我先入职了，入职之后再慢慢的这个人力资源再给你去补相应的这种合同。
对。
像一些小私营企业就基本上没有所谓的 的这个合同这一说，这种口头约定就很可怕了。
对，口头约定的时候，如果说没有相应的纸质合同啊，书面合同，那么作为劳动者来讲，你要自己要去主张，要求单位给你签合同。
对，你首先要维护自己的权益，
对，
对吧？
作为单位来讲，你不签劳动合同，同样你的风险也是很大的。劳动者可以从入职一个月以后，可以主张双倍的工资。
哦，
这个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呢，给劳动者主张双倍工资的这种情况很多，而且只要你单位不签劳动合同，那么这个双倍工资是肯定要得到支持的。
那这一点一定要注意，但是要保留一些相应的证据。
相应的证据你要留存。
哎，对，我哪一天到这个公司开始进行，
自己都要有一些。
什么样的证据留下来能作为一个最有效的证据呢？
你比如说你要入职的时候，他会让一般情况下会让你填一个入职申请表，入职的那个表格。
对。
那么填了以后，你肯定是要交上去。那么你可以把这个表格拍一下或复印一下，
拍照复印
留存下。那么起码能够证明你的入职时间。那么再一个就发工资的这个工资流水。
对。
那么就这是说从银行法你可能会有痕迹啊，有流水，要是发现金的话你肯定是没有。那么就说建议你签字啊。那么领工资肯定是要签字的嘛。
对。
签字的时候能够拍照留存，这个也是可以。
哎，好嘞。
哎，对
啊。好，在我们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问到的是这样的，他说呢，他这是过完年之后就打算换一份工作，上一份他已经递交了这个辞职申请了，目前还没完全离职，下一份工作已经找好了，下个月肯定就要换到新单位了，但是呢，年前的这个年终奖金，
还没发。
对，经理说是今年发，也就是这个月要发，因为他离职，人家现在不给他核算这一块，他想问是否合理，应该怎么去发。就等于是我辞职报告已经交了，但是你交辞职报告了，好，没有一个年终奖了，这年终奖放到年后发也是一些用人单位留人的方法。
对，
对，
是的。
对啊，
我认为呢，这个劳动者只要在他的合同期内啊，他没有违反单位的这个相关规定，那么他也符合发放年终奖的这个条件，那么是必须要发的，不能因为人家要走，那么如果合同期满了人家要走，这是很正常的。
而且我看他这位朋友写的这应该也是符合相应的这个标准。对吧？
对
啊。好，继续来关注，在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继续在咨询相应的这个问题。这英文名应该叫什么？
对，我们就不说他的名字了，就是说他说这个事儿吧。他要问一下我们的王律师啊，他是2011年他就工作了，但是呢单位2年没给他交五险，到了这个最近查看时他才发现啊，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他说我个人能补交吗？就是目前他因为他之前的公司已经是关门停业了。
这个补交建议他到社保部门去咨询一下。因为这个从他一般情况下是从他什么时候办来交，想要往前延伸，这个得要去社保部门咨询。
对，关键是你要先证明你的单位曾经给你先办理过这样一个登记挂号，就是打算给你办社保，但是这中间什么原因没给你交，这个可能
你要首先你要把这在这个单位工作的这个这一段要把它接起来嘛，
对对，
相应的证据。
对，
是
啊，所以其实要说到这儿，我能延展的问一下不？就是好多的，就是一些企业，就是说我给你交，但是让他没交。我们当事人，你每月你工资给我扣着的时候，就都不太清楚，是不是可以到社保去查询一下？
可以到社保去，你报你身份证号。
哎，
可以查到。
那王律师，时间有限啊，你给我们留一个联系方式好吗？
好的。
大家有其他问题可以来我们节目之后来和你联系啊。
好的。我的个人电话是1399510-7318。
好嘞，那其他的朋友可以来进行咨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好，听众朋友们，那明天呢同时间我们的新闻K8同时间再会。